好，我记得上次没多久，大概两三周以前，我有分享哈。那上次我问了一个问题，说职场上的基督徒的身份呢？职场上基督徒的身份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束缚啊？因为这职场跟基督徒的身份，这是工作跟信仰这个两部分的价值体系在冲撞的地方。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能够破除圣俗二分的迷思的话，而且我们能够接受第一与唯一的思维的话，那我们就很有可能，我们可以避免在两个价值体系当中的这个挣扎拉扯，这个或向左或向右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啊，就在里面不会举步维艰啊，而且以至于我们能够左右逢源啊，所谓说双职侍奉能够通透，能够整全啊，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给我们一个眼光，我叫做整合的眼光啊。什么叫整合的眼光？就是说我们个人在世界上工作的这个职分啊，跟我们在国度里面的使命啊，我们在国度里面的位分呢，其实是可以合一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啊，神可以透过你的工作的职分，来行使你在国度里面的一个使命跟位分啊。那我很简单的例子就讲这个旧约圣经的约瑟，约瑟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对不对？他在社会上的职分就是做一个宰相，但是他在神国里面却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保存了以色列民族，因为雅各整全家在这个迦南地有饥荒嘛，所以借着这他的职分呢，成就了国度的位分。以斯帖大家都知道，她是皇后，对不对？波斯的皇后，但是呢，她却因着她皇后的位分，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这个免于被灭族啊。所以呢，个人的职分跟国度使命的位分，这个加起来啊，就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什么使命。所以真的是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工作啊！那所以从这个再往下推，就是说生活跟信仰是可以合一的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把信仰活出来，甚至于我们在工作当中，哎，就可以把福音传出去。那所以我们叫工作即宣教。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流行一个名词叫做职场宣教，职场宣教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名词本身就很 make sense 了。为什么呢？因为职场就提供一个所谓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个处境，让我们去接触这些人，很自然的接触这些族群啊。譬如说你是医生的话，那你就会很自然接触到病人啊，你就很自然接触到这个医护里的医护人员的同事们啊。你是一个公司的业务人员，那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你的客户，接触到你的同事。这些人呢，是牧师或者是宣教士呢，很可能接触不到的，就是只有你在你的这个位分上接触得到哈。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呢，让我们这个职场可以提供我们这些所谓接触点，这些接触点刚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福音的切入点啊。所以职场宣教这个名词，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把它设定成一个 default，就是哎，到职场原来在职场跟宣教是可以这样的做这样的连接啊。那甚至于，像我们如果人在纽约这个大都会，洛杉矶这个大都会，其实我们工作上的同事们可能是多族群、多族裔的，所以我们甚至于可以在职场上呢，我们职场上的这个所谓职场可以是我们的合场，而且这个合场很可能是跨文化的，因为世界各国的人呢来到纽约，来到洛杉矶来上班了，在你公司里面，哎，这个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也聊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国度的观点来看，说福音是怎么回事哈。当然天地万物都是属神的，对不对？都是圣洁的，都是光明的。但是这个世界呢，的确被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呢，这世界被污染了啊，被侵占了。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世界的王，对不对？这个空中的掌权者。也就是说，仇敌暂时掌握了世界的一部分啊，暂时在耀武扬威，对不对？哈，那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舍身这个十字架上了， 复活又升天了，他战胜了罪和死亡，对不对？所以把我们从被掳的这个黑暗的中释放过来，让我们重生，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对不对啊？所以你从国度的观点来讲，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收复失土、还我河山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耶稣基督回到这里清盘，就好像他到圣殿以后，圣殿的时候把那些做买卖的这个桌子就掀掉一样哈啊！所以我们用世俗的话讲，这是王子复仇记。为什么王子？我们这天王上帝的儿子耶稣啊来复仇，对不对哈？好，那耶稣复活，所以他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他圣经讲说他是我们的长兄，对不对？从复活的角，他是我们长兄，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所以这个传福音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小弟了，就跟着我们的长兄啊，就是大哥啊。你知道社会道上有大哥，对不对？魔道有大哥，但是怎么样都比不上我们的大哥耶稣，因为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我们是奉大哥的名呢，报告好消息，我们传讲真理，对不对？把那些世上的人呢招回来，我们是与耶稣与神同工，把这些人把这些世上人招回来，因为我们已经被招了，我们把人招回来，所以我们是举着大哥的旗号，这个来号召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是正统哦，对不对？我们是王室，我们恢复王室，把仇敌呢，从仇敌那边把原来就属于我们耶稣大哥的这的人呢抢救回来。所以呢，我们不是亲门踏户去抢人家，去人家地盘抢人啊。我们说，哎呀，这佛教徒，所以呢，你每次要去跟他传福音，他不好意思，好像你是侵犯了他。不，这不是亲门踏户去别的地盘抢人啊。所以呢，我们完不需要不好啊，所以我们真敢自己做。只不过反过来说呢，我们也不能有勇无谋，对不对？我们需要这个有勇气，有谋略啊，我们需要有这个灵巧，有智慧啊。那怎么样有聪明智慧？怎么样有灵巧啊？那我们就跟大哥要啊，去跟我们的耶稣大哥啊，向耶稣来求。对不起，我现在的荧幕显示我的这边的网络不是很稳定哈，所以我想把我的 video 关掉好了，这样子用的频宽比较少。好。啊，所以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是站在真理的高度来定罪那些还没有信的人，对不对？来论断这个世界，而是我们与神同工，报告好消息。我们把那些在黑暗中的弟兄姐妹们还招回来，把他们招回来，回到爱子的国度。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哎呀，我们从在职场上传福音，要怎么传呢？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职场的会议上面，有人就问那个讲座的牧师说：“哎，怎么样传最有效？”结果牧师的回答是说：“哎呀，福音呢是活出来的啊！当然，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圣经的价值观，把神的爱啊，都活在显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是我们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啊。那也就是用我们这个得救的这些。”有信心之后的那个好行为来见证我们的福音，好，那他这样回答，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这样就够了哈。其实福音是除了你活出来之外，你是必须要被讲出来的啊，必须要被听到，人们才能够做回应啊。所以我们所谓宣讲福音哈，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到呢？没有听到的怎么能够信到呢？所以因为救恩是一种特殊的启示，我们可以借着所造之物就晓得还有神，这是一般的启示。可是这个救恩呢，这个真理却是要有人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所以我们需要讲说清楚、讲明白。所以我们真的在职场上，每个人都要应该要练就一个能够把福音在很短的时间讲清楚的能耐。有的人用什么四律、属灵四律，有人用无字书，有人用福音桥。还有人用三元福音，用五色珠，一二三四五都可以啊。那我自己用的是另外一套哈。那 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如果你没有把这些福音的讲出来的话，当然了，没有活出福音的话，你讲出来就没有力量。所以其实两者都必要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准备随时来传福音。那你可能有2分钟的版本，有30分钟的版本，或是你可以有一个下午把它讲清楚的版本，看你那时候的处境。所以说，我们所谓传福音的智慧哈，那当然我们就说传福音，什么样传福音最有效？第一点，我们说先祷告，对不对？那祷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请我们耶稣大哥呢，这派轰炸机啊，到敌人阵地里面轰轰轰，把他轰炸一通再说了，对不对？我们先出动空军，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啊，让圣灵先做工啊，让这个先压制仇敌，然后先在圣灵做感动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带着这个从大哥那边呢，我们求这个耶稣上帝圣灵给我们的这个聪明智慧跟灵巧啊，我们去收割，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人情世故啊，要有聪明智慧，而不是像义和团那个勇士当头啊。那这些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真的这时候要研判我们当时的这个处境、我们的氛围啊，所以我们要敏感于那时候的一个状态。啊，不要这个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不对？啊，我们也要把握适当的时机，我们也选择很自然的这种，在自然当中选择适合的话题，我们采用合宜的言语，啊，我们也留意对方的反应，对不对？哈，啊，然后用什么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那我相信今天在场的大家都是这此作的高手了，我们只是把这些事情跟所谓的职场的事情呢放在一起。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常常在场合上我们受到限制，不能传讲福音，对不对？在很多公司有这种规定，在社会上有这种规定，甚至于在校园里面啊，在校园的讲台也都没办法做。那当我们没办法很公开的传福音的时候呢，那我们只有退而求其次，只能先将这个所谓圣经的价值观巧妙的包装。然后进去包装进入我们在职场上或者我们校园的专业演讲，或是我们的培训的内容里面，就是说在你的内容里面，你虽然没有提到圣经，虽然没有提到上帝，虽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啊，让人家没有察觉你是在传道，但事实上你把圣经的各种这价值观呢就传递出去了，传递出去了啊，所以我们叫做这个叫做社会版。大众版，或者说叫通俗版的一个传福音，就间接的传福音的意思。那我自己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哈，所以我说会觉得说，哎呀，这样讲好像有点隔靴搔痒，就不能直捣黄龙啊，就痛苦万分，对不对？我真希望站在现在，既然台下有这么多听众啊，我真想就是布道一下，就把福音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哈。啊，但是当确实是社会上有这种氛围，你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先忍耐一下，我们说留得青山在，对不对？不然，否则你在台上呢，像我以前常常在学校、大学的讲台上，你这个，如果我在台上，哇，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一直 quote 圣经的话，我自己将来讲得很爽，但是我可能马上就被学校监控除名，对不对？被驱逐出境，这样就得不偿失，反而破坏了我们长远的这个计划跟功效哈。所以我们当只能传递社会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是一个福音的预功，等于我们传福音的预备。因为大家接受这些价值观的时候，你传福音比较传得进去，甚至于你可以当做门训预功，就是说这些人呢，虽然还没有信主，可是你现在就在做预备。一旦他信主以后呢，他在成为门徒，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啊，是事半功倍，因为很多事情你现在就帮他装备好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把真理讲得有道理。让人家就容易接受啊。那我这个我自己有一些体会，就是说怎么样在当代的文化中呢，找到一个对话的切入点。我们不属于世界，但是我们必须要进入这个世界，对不对？Engage 这个 culture 啊。那我想说，就是进入人们的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这个时时关心这个时事新闻啊。这个或者说，现在社会族群的语言，还有生活的方式，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啊，现在的大家是什么情况？ 这个叫接地气，对不对？倒不是说我们要跟着流行，而是说你必须要了解，这也叫做连结，对不对？我们要懂得他们的话，能够明白他们唱的歌，知道他们唱的歌，哈，知道他们玩的游戏啊。特别是年轻人，现在年轻人有时候，现在所谓年轻人，其实已经很难定义了。现在每5年到10年，因为科技的进步，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已经好几代了。啊，所以我们讲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定义什么叫年轻人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新的世代呢，当我们跟他们接触，想要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不能这个不食人间烟火啊，是不能不跟他们有一个连结，要不然呢，我们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常常讲的话叫做门都没有，你既然没有连结，你要跟他做朋友都很难，更何况还跟他传福音呢哈。那甚至于我们就应该常常用这种所谓耳熟能详的成语啊，这种惯用语等等，作为一个媒介，做一个 conversation 的媒介。那比如说我以前我们在讲到有罪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用一句话来铺垫，就是说，哎，孔子不是说过"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吗？那这个罪呢，不是讲法律上的这个 crime 就杀人放火这类，而是讲那种上帝的标准。那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容易铺垫过去啊。那有些这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啊，跟惯用语啊，它是不合圣经的，对不对？反观，比如说，我们常讲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然是有原来的意思，但是常常被别人误以为说，哦，每个人就要靠，又要这人了，这把这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有什么鸟不食亡？哎，我忘记了，临时想不起来啊。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应该有是利他，是服侍的一个概念。可是呢，我们这个成语刚好是它相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成语呢来做一个反面教材，对不对？那我们常常讲说，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我们认这个在文化里面一直要我们超越人，一直把那比下去，做那个比较的文化。而我们拿这个东西来做反面教材。那有些正面教材，例如说什么"自助天助者"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世俗的言语来这个来生活言语来做一个连结那我们进入文化呢，也需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对象，我们的客户族群我们是属于知识分子呢，还是新移民还是属于基层工作？但他们的这个渴求他们的 desire 是什么？他们痛苦的地方是什么？但这个其实跟那 marketing 有关系，跟行销有关系，对不对？客户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听你的信息，听你的 message？除非他有一种渴求，你能够满足他的渴望，或者是你能够减轻或是消除他的痛苦所以呢，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要讲到痛点去，然后把亮点呈现出来，那这个才会有效。那譬如说，现代人都陷入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常常讲是忙忙忙那如果假如我们在 conversation 里面，我们就认同，就是对现在的环境、现在的时代真的有点混乱，这人就很容易陷入忙忙忙里面但是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先有一个同理，就 engage，就跟他连接上，然后接下来就比较容易讲。为什么？你说哦，因为忙，所以其实忙的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看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寻得一个方式，忙得有意义忙得有使命感。虽然疲累但是还是有力量有没有办法找到优先顺序或者是说那个所谓忙，就是眼睛都忙的，那就看不见虽然这样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人生的指南针虽然外面好像很迷茫，看不清楚，但是有没有能够让里面的眼睛明亮？那这个茫茫茫的最后那个茫像茫茫大海一样不知道这个前途如何觉得好像离成功很远等等等等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那是不是这个怎么样在当中呢找到意义，怎么样找到这个盼望？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稍早养处的话，就比较能够呈现我们的亮点。那所谓的亮点，就是说刚讲的那些痛点是今生的，所以我们可以在适当的场合里面就把它永生的概念就提出来了，把这个所谓意义就提出来。因为很多人确实也碰到社会人讲的叫中年危机，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把丰盛 这个生活虽然忙碌，但是有丰盛啊。虽然是个很苦闷，但是里面有一种心里面的平安啊，有盼望，有能力啊等等，这些所谓亮点就有机会呈现出来啊。那另外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啊，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得到人们的信任跟尊敬哈。那我想大家都同意啊，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读圣经嘛，但是他们读基督徒，他看到你们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平常的生活见证，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工作的见证，其实就蛮重要。像刚才我讲的，就是说活出福音，对不对？啊，比如说诚信，你这个人是不是能说到做到，还是说一套做一套？啊，你是不是真的有爱心？你是不是有见识，对不对？你是不是你里面有真理啊？圣经不是讲说有恩典有真理啊，充充满满的在我们当中吗？哈，那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活出这样的好见证，就好比我们就是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啊，我们就是讲一个不好听的，就是我们是卧底在他们中间的，我们找机会呢啊，能够这个向他们。说明展示向他们这个呈现福音的时候啊，那就是我们必须在那里等待，等待好时机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生活，那我们也在这边传，所以讲起来也是一种宣教，对不对哈？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当然基督徒不一样，因为我们领受了不同的生命，但是我们也要我们的行为行事为人也小心，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不正常。不大正常，这个人不大正常。我们是不平常，但是我们并不是不正常啊。比如说，也许我们有特别的爱心啊，我们有特别的坚韧啊，我们有一种我们不愿意这个随波逐流。但这是一个不平常，并不是。但是有时候你就因为这个爱心出去啊，或者说这个所谓不正常，就是有时候我。我就不举例子了哈。那像圣经有讲到说，这个有讲方言的人要翻出来。那你不然的话，你讲方言的，人家不知道你讲什么，那不是人家以为你是癫狂嘛，对不对啊？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同样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可以自己讲得很嗨，自己用所谓的这个圣洁的言语，用这个基督徒的术语。但是我们如果在场有很多未信主的。啊，有很多这个信慕道的朋友，那我们要考量他们的处境，考量这个时候的处境啊，不要让他们觉得不 comfortable，或者你不知道你这些人在做什么。那总之呢，这个我们因为得到别人的信任跟尊敬，等于是赢得话语权，我们就成为影响力的管道，所以他们就愿意听你的话，愿意学你的样啊，心生羡慕啊，心生羡慕，好，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再来分享一下说，以前我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啊。那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最好，但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啊。假如我们说内在生命品格很重要，所以我想现在想要做一个讲座来宣扬那个内在生命很重要。假如这是我的题目，属这个灵命塑造。你像我做了这个海报的话，这个海报大概只能在教会里面分享，对不对？基督徒，而且资深的基督徒，而且很可能呢出席不会很踊跃。那反过来讲啊，我可以换个，我讲的很希望，我可以换个内容，我想在亲子讲座里面呢、来讲品格的事情。那我应该换一个题目呢，更适合那个族群呢，可以吸引一些父母亲，甚至吸引一些慕道友来参加啊，用什么名字叫品格第一啊？这个第一为什么要第一呢？因为现在很多妈妈、爸爸都希望小孩子得第一啊，所以把第一这个名字放进来，哎，也许就跟社会比较连结了。那企业呢，喜欢讲什么？喜欢讲能力，对不对？领导力、生产力等等。所以你在企业当中讲品格，哎，这是可以考虑用这个题目，内在的动力啊，动力、生产力、领导力、动机、能力啊、马力等等那如果大学生呢，你要讲这个品格的问题给大学生。啊，那但是大学生说实在的，他们从小学就，其实很多人是很厌烦所谓的思想品德这一类的教导课程，那我曾经试过，我给他们一个题，我就要讲品格的事情，但是我的题目是什么？我题目是说一门走遍天下无敌手的功夫，这个题目 这个卖了很多关子，所以真的吸引了很多学生来听啊。好，那我通常一开始也不要讲说啊，品格多重要啊，这个生命有多重要等等，因为他们还不在这个水平，所以我们想办法帮他垫步，垫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再讲出我们要讲的。啊，那我曾经这样弄，就是说，哎，这是什么？这就跟同学们互动，大家看到什么？啊，看到树，枝繁叶茂的树。那树，你看到哪一些部分？啊，你看到树干，对不对？看到树叶，啊，看到树枝，这是你看得见的。那你看不见的是什么？哦，看不见的是在地底下，对不对？是根，是看不见是根啊。那我再问呢，那根看不见重不重要啊？他们会重要啊。那我就说有多重要呢？啊，这个东西就可以引起很多的互动，对不对？同学们就会讲这个，就很有意思哈。那重要到什么程度？我们说根深蒂固嘛，啊，所以说呢，这是生命所系。那如果连根都被拔起的话，就活不了了。啊，我们甚至有一个成语叫做“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就是反过来，你能够保留一点根的话呢，生命就在，根没有就没有了啊。所以呢，结论就是什么？这看不见确实很重要。那有时候趁机会可以在这里跟他们做更多的连接，比如说我们说在很多寒冷的地方啊，会下雪，对不对？会下雪，那下雪的话，太阳一出来，这个雪会融化一部分，就会渗到泥土里面。晚上温度降低呢，就会结冰，很硬，所以那个根啊就会被挤压。可是发觉说被挤压的过程当中呢，第二年呢，哎，会长得更好啊，这刚好符合了这个一个成语叫做什么？叫瑞雪兆丰年啊，雪下得多的话，第二年呢大概是很丰收的年，因为这个土地里面的根啊受到刺激，用这个来鼓励年轻人说，哎呀，有时候你们所谓吃的苦中苦哈，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吃苦，说实在是等于等待机会，也许是生命中的一种试炼，让我们以后能够更坚强等等。那如果先建立的这个概念说哦，根很重要，而且根在承受、在领受，等于是为未来做准备，那就可以做一些。那我通常还要问几个问题啊，那什么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国家的根是什么？看不见又很重要啊，那很多种答案啊。那有的就说啊，就是像中国魂，有吧？8年抗战，就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坚韧？就是有一种哎呀，这种在民族里面讲不出那种根韧性啊。那北方人其实有北方人的根，对不对？南方人有南方人那个特殊的地方啊。那我甚至还可以再问说，那什么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的根？看不见又很重要啊。那当然很多人会讲说，这是企业文化。这是公司的精神理念，是核心价值，不是产品，也不是我公司的这个 building 啊，不是我公司的房产有多重要，而是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却是很重要。那因为企业文化是靠人来体现，对不对？因为钢铁大王卡耐基说呢，你如果这个工厂你把我人拿走的话，我工厂就残破了，对不对？开始长青苔了，地上这个机器就生锈了。但是你工厂拿走没关系，你把人留下给我，我只要有人，我可以再盖一个工厂，而且我盖的工厂比原来的更棒，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啊，他们人家讲说，人是这个 people are most important assets，这个企业的最重要的资产就是我们人。所以呢，到此为止，这个根的概念呢，就建立得很深厚，而且我都没有讲到一句圣经的话，对不对？好，那我这时候我就可以问了一件事啊，那一个人的根是什么？看不见就很重要。那这个时候，甚至问了这个问题以后，让同学们可以这个互相互动思考一下，甚至小组讨论一下哈。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很有机会发挥的，因为我们说一个人的根就是看不见的部分。那看得见的是什么？这个身体嘛。好，那看得见的身体呢，我们也都知道，假如我们把它分解成化学的最小的元素呢，在泥土里面都找得到。啊，这磷酸。这骨头有磷，对不对？有钙啊。我们血是红色的，是氧化铁，这个红色很多矿物质。所以呢，借着这个，我们可以讲到说，哦，这个我们是出于尘土，对不对？所以以后会归于尘土啊，就入土为安啊。那如果你环境许可，就说哦，其实我们人就是用泥土造的啊，那个造物主用泥土造了我们，就不知不觉让他们奠定了有这种概念啊。我们甚至还可以讲，你看我们这些磷酸钙氧化铁看得见的东西呢， 啊，可以做成，还有我们身上的脂肪啊，这可以做成肥皂，做成铁钉，做成火柴等等，这些做出来的东西价值才不到美金20块，但是你看个病呢，就要几百块，你看病还是不看病？啊，当然看了。那如果你看的话，代表这200多块你都愿意花，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人的价值是不止那个看得见啊，一定是很多看不见的价值在里面啊。所以说，我说如果一个人他恍恍惚惚、迷迷糊糊、脑袋空空，这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晃来晃去，我们说这种人叫什么？我们说是行尸走肉，对不对？为什么？跟尸体一样，像一块肉走来走去，它里面没有东西，所以这是被人家看不起的。那反过来讲，一个人东西，但是里面充满了邪恶啊，我们说坏到极处，对不对？没有人可以辨识，所以我们说这种人是什么？比禽兽还不如所以呢，里面没有东西的，是人家看不起，对不对？那里面有东西，但是坏东西，那更被看不起啊。所以说呢，看不见确实很重要，就是那个里面的好东西。所以我们讲说，气质呢，比颜值重要多了，对不对？啊，这个颜值就是那个高富帅、白富美，所以真正的价值在里面。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内在美，我们讲说那个美丽的心灵哈。所以甚至于的这个有人那个没手没脚哈，却可以帮助鼓舞很多人，受人尊重哈。所以因为什么？他内在里面是很有力量。那这个就提到的说，有里面的神，但是看不见的确实很重要。对不起，请等我30秒。那有时候我会用一个图，就是说我们怎么叫追根究底哈？那目标就是说证明说，哎，原来我们所谓的成就，外在的成就是来自于你里面的力量。啊，就是里面的内心可以成就外面的这个工作，可以造成你的成就。啊，那我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这个。啊，反正我最后追到里面，就是说人的内在会，人的外在的一个成就是来自于内在的。好，所以我的目标就要讲到说，那为什么我取这个题目呢？叫做走遍江湖无敌手的功夫。所以其实真正厉害的功夫呢？是一种内功，对不对？一种内功的心法啊，我们说是这种软功啊，是一个软实力，对不对？是软实力啊。那我说，你们看过金庸小说吗？金庸的小说，金庸小说里面有一门很厉害的功夫啊，一门很厉害的功夫叫做 XXDF 啊，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功夫啊？或者现场弟兄姐妹也可以猜一猜看，XXDF 是什么？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金庸的小说了。XSDF 就是吸星大法，吸星大法啊，吸星大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那个金庸小说有一部叫做《笑傲江湖》里面呢，这个他练了一个功夫啊，叫做吸星大法，这是一个内功的功夫。当他跟练好这个功夫，跟别人交手的时候啊，在交手的过程，把别人的内功啊就吸过来，就化成自己的内力。所以这个吸星大法，你看，你只要学一门功，这种功夫啊，把人家的东西都吸过来啊，那你操练的越多，交手的越多，你的功力就越强啊。那我就说，等一下，我就教你们练这个功。那其实这个就是叫做品格，就是你当你品格素质对的时候，你有更多的操练，你就越坚强，又越磨练越坚强，那就相当于是吸星大法啊。那很好玩的，就有一次。这个讲完这个课以后，第二天，第二次再去的时候，那学生有一个学生就送我一本书啊。我们说就这种吸星大法是有武功秘籍的哈、啊，因为我后来在他后面整个品格讲完之后，也送他们一个品格卡。我说这就是武功秘籍。那有个同学呢，就送一本这个给我，就是吸星大法。那其实它里面是笔记本，里面是空白的哈、啊。那我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我已经跟这些学生们产生了一个连结，已经取得了一些信任关系。所以接下来呢，老师所说的，即使他们不明白啊，他们比较不会反对，他们就会觉得说啊，自己程度还没到，还没有领悟啊，等等。所以说呢，接下来我在讲品格的时候，本来品格是这个题目是一个很 boring，在学生来讲是很 boring 的，接下来就比较容易。 这个畅通无阻啊。好，那我就这个，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我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就是讲说在职场上我们怎么样用社会版的思维？那因为每个人处境不一样，每个人碰到的一个对象也不一样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聪明智慧，为什么需要灵巧啊，才能够真的是把我们这个生命的价值能够活，踊跃的活出来。
好，谢谢 Scott，这个内容相当的丰富啊，精彩，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引申出很多很多的讨论和思考。我们下面有没有一些回应对叶弟兄的这些信息？蛮多的哈，有没有？有的话，还有一些问题，或者说自己在这个。传福音呐、啊，职场啊，还有一些培训呐、啊，有一些什么，愿意在这里一起分享的有没有？没有啊，这么精彩的，我觉得刚才 Scott 讲到的那个，实际上是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的让我有感动的就是，他想很多的方法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来 package 做这个 package，就是来包装我们的福音，包装我们的这些基督教的核心信息。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非常忽略做的，而且有的时候很多的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不屑于做的。这种态度其实影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福音朋友来怎么样，就是其实浪费了很多的机缘，浪费了很多机缘。我觉得这个是教会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传福音的生硬，然后表现出来的这个甚至于是骄傲的态度，非常的狂傲，有的其实给人的感觉，而不是说真正的从这些慕道友从他们的角度来出发，有的时候让我觉得，尤其是在比较起来，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对身边的比较近的这些朋友，我们表现出来的不屑一顾，或者说没有耐心，几乎不愿意做太多的努力去在福音上面，或者说是在关系上面接近他们。但是想到这个宣教的力度，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所付出来的这个代价，你往往就是为了能够让宣教工厂的人能够跟我们讲上话。就要花这么多的代价去那个，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周围的这些福音的朋友就在身边，尤其是职场的，大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当我们有这个有宣教的意识的时候，你不得不回头，来看一看我们在现实中做的这个怎么样。因为宣教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高端神圣，然后那个呼召也是有那种超越性。但是，其实当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如果我们对身边的、职场的、家里的、邻居都没有那样传福音的热情的时候，我很难想象我们再往远走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再往远走的意义在哪里？因为这个，无论是近处的还是远处的，对于神国的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听信福音的人。而我们跟他接触的每一个机会，都是需要的。我觉得 Scott 刚才讲到的，看到周围的每一个人，你想想看，年轻人、职场的，对吧？父母。你怎么样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需要，然后把福音最好的东西能够让他们比较扎实的、solid 的，就是那种很 match， 能够打动他们，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要做工作，要花功夫。看 Scout 它的包装啊，这些东西，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最需要的，最需要的呀。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我想分享一下，是这样子的，我也很有感觉哈，只不过是因为内容太多了，没有办法组成，但是我就将我一点点分享一下，就是说，真理神的话，圣经是很少人看见的，很少人去读，也不相信。那我们相信的人，我们读了，非常的真理，非常的高，这个就是跟这世上的小学完全是确切相反，一个天，一个地，差距很大。但是，那我们读起来的话，我们很不容易把它读进去、消化进去。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常年这样读也很明白。那我们也是属地，过去也是属地的。那属地非常属地，属天非常属天，就是天跟地很难把它结合在一起啊。那我们一讲到教会，哇，就真理一大堆呀、啊，神的话就噼里啪啦的。那一想到属地，就爱世界了，就把这本属天跟属地融汇在一起啊，让这些不属神的人能够把它提高，然后我们在被活到教会，我们太属天了，然后又怎么把它降下来，跟这些人粘在一起，就是说用圣经的话把它成为一种，带到这个世界里面哈，融会贯通，然后慢慢它吸引他们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你们明白吗？这就是我的观点。然后这个 Scott 弟兄也是非常的好，你懂意思吧？他就用这种方式，你懂意思吧？就是折中，就是把它从天上的属天的事情，把它降到地上，然后从地上太低的把它拉到天上，然后就遇见神。哎，这就是我分享。
谢谢
我
你。
以前自己，我个人在职场上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机会分享，我自己在挣扎中度过的，因为我那时候把圣俗分得很厉害，我那分厉害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完全觉得我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这工作是为五斗米折腰的，这个是要糊口之用的哈。可是呢，与世俗为友的呢，就是与神为敌。哇，那我这个人是不是在马门当中，跟马门这么绕来绕去？那所以我也好想一直想要退休退休退休，所以呢，我就设定自己在50岁以前一定要退休啊，退休退休，为什么？这样我才能到教会去做什么神圣的工作，所以我就那在这个挣扎的当中呢，那我有一个牧，我以前出信主的那时候那个牧者给我一个这样的概念，那我才开始去怎么样在我的工作当中能够融入这些。那刚好我的工作的领域那时候刚好也在负责公司的企业培训，所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然后渐渐才被弄下，发觉，哎，就这样弄下来的话，竟然这些所谓的未信主的朋友我们就讲外邦人，不过现在这个外邦人这个名字实在不好把大家隔得太远只是他也不是不信主，他是未信主的这些朋友，哎，你讲到一个有道理的时候，因为真理是贯通人心的，只是他还没有清楚而已，所以那个。讲到他们听得进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眼睛是亮的，我那种感觉真好。因为圣经的价值观，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很高尚道德，而且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有一个连结的。所以还没有信这个福音的，还没有信真理的话，他心里已经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把它勾出来来连结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呀，我们等于是在铺楼梯嘛，把人招回来铺楼梯，让他们回到能够有机会爬上神的圣坛，跟神做连接，铺陈。所以，我们是跟与神同工。
那我想问一下，当你这个大张旗鼓的在包装这些福音信息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阻力？比如说，教会的有一些人会来 question 你，比如说妥协啊之类的，有没有？
我好像还没有碰到哎，
是吧？那太好了。
对，因为那个其实我虽然是用他们的话让他们明白，但是我没有，其实我没有妥协任何真理啊。像我刚讲的所有的东西，我只是用他们的话讲他们明白的话。我目标要传递一个信息，因为有时候你没办法传得太明显的时候，我可能在这个信息里面讲品格的信息。你可能还讲不到耶稣嘛，对不对？ 还讲不到救恩，但是你至少讲到一件事情哦，有一件事情叫做里面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aware。 那当我们要再讲到救恩的其他部分，你再用其他方法再去弄。我只是说我们没办法一次讲清楚的事情，只要各个突破，但是讲的东西都跟真理并不是违背的，只是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来传递的。
感谢主。因为其实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在传福音跟慕道有接触的时候，无论是团契还是个人，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要花很长时间的，比如说陪他们玩啊，陪他们吃饭呐，对吧？跟他们一起生活。其实，在教会里面，时间长了，有的人就会 question 你们在一起有没有福音呐，有没有传真理呀？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压力其实对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也是蛮大的，因为当这个福音没有进展的时候，大家就很急迫的开始来有一些在这个传讲方式上面会来质问，对吧？因为你就好像就是在玩，就是在玩。其实在我看来，跟你一样，我觉得这个实际上都是神有他的这个时间，而且付出去的总是会有回报。
不过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道成肉身在他们当中哈，其实我刚不是讲说我们就是卧底在那里嘛，寻
那
找
个，
机会，对不对？你看那个撒旦魔鬼就是如同都吼叫的狮子，随便就把我们吞了。那我们在那里也随时看有机会就要张口就要传福音了，对不对？那我记得我曾经在我还没信主之前有一阵子呢。那个，我在住在亲戚家附近，那他们是很虔诚的，所以在常常去他们教会。那因为我跟我太太以前在大学参加合唱团，所以我们对于唱诗唱四部和声呢、啊，我们很兴奋的，我们管他唱什么歌，反正我们唱的。结果他就把我们跟他们一起练唱，所以我每次去教会呢，唱诗歌是我们很欣赏的一部分。那就跟着他们一起玩啊，跟他们一起诗啊等等，他们对我们很好。那我是觉得很可惜的是，我在那个地方1年半快2年，竟然没有人跟我讲福音的真理，没有人讲，哎，那个 Scott，你过来讲，你来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哎，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竟然没有人跟我提出这个 offer，我觉得好可惜了。那个可惜是什么情况？就是说，我提认识这些人都是好人，很棒的人，可是我竟然不认识他们后面的那个好神。那这就很可惜了，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平衡啊。很多人在教会进进出出好久了，那我们就忽略他们。有时候简单的 challenge 他们一下啊，你来的这段时间，那你觉得这个信仰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那你觉得我们的信仰啊，你有什么领受吗？哦，等等。对，那圣经也讲到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嘛。那所以福音是从神而来，既然是从神而来，就不能。怎么讲？不能 compromise 啊，不能说我们人觉得不合理啊，这个跟华人的文化这个价值这个不合，所以我们改一改，这个并不能改啊。那只是说我们怎么借着这个文化，让他们渐渐能够来明白，这个，所以真的是传福音是聪明智慧，而且聪明挑战，充满了挑战啊，所以是很 interesting 的一个 venture 啊，是一个
That's right.
invent。
Amen.
我想分享，很快的分享一下，就是说，我觉得神就是借用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来给我们机会，所以我们就是忠心做神给我们的机会。譬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呢，神给我开一个路，让我有机会接触许多的亚裔的教授，那我就跟他们，就是我们就是有很多就有机会在一起。那然后我就有邀请有些人去来我们教会，如果是他们住在可以，就说那个距离还可以。那我记得有一对夫妇，我邀请他们，然后他们都没有来，只有来过一两次，就是有特别聚会。然后呢，我都后来都忘记他们。那但是10年之后呢，他写一个 email 跟我讲说，因为我又去邀请他，他又跟我讲，他说。我们已经受洗了。那我见证的时候还提到你名，我吓一跳，因为我都不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就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去做撒种的工作。然后我在特会里面每次看到有人
虽然不认识我也去跟他们讲，然后我就也是跟他们讲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跟怜悯。那然后呢我也 不记得了，就是也是因为都 不认识的人。但是后来好几年之后呢，这个人跟我讲说他接受了主了，因为我跟他 撒这个种子。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的微小，但是呢我们忠心的去做，神会负责，因为我们撒种有人浇水，神是让它增加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小看任何一个环境神给我们的，任何一个机会神给我们的，我们就忠心。而且我们传福音不见得是要讲大道理， 我觉得讲大道理很难讲清楚，尤其这么短，但是你可以告诉人神怎么改变你，神怎么样 在你的身上 的恩典跟怜悯，他 在你身上的大作为，你就把这个见证出来。 What you seen and heard， 你看见你听见，就把这些 把这你认识的神告诉别人。
好的，谢谢。
讲得好极了。